佛像变成菩萨像，那我什么都不想要了，什么不想要，那个黄金一坨，那是一坨的像，你把它做成这个方块金条，那是一方长方形的像，它总有像吧，有体一定有像。像是怎么转变的呢？这个转变特别是讲六道十法界啊，六道十法界的相啊，是为识所变的。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随着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个相会转变。只是转变而已，绝没有消失的。啊，如果这个相要灭掉了，那性也没有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诸位如果对于这些理根思能够稍稍明白一些，我们就很放心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。所谓生死啊，就是为识所变呢，再变一个相而已啊。这个相时间太久了，厌倦了，就想换个新的。啊，人生再美好，这个身会老化吗？老到不能动的时候，眼也花了，耳也聋了，六根都不利了。那为什么不换个新的呢？啊，世人都喜新厌旧啊！你看看现代人啊，都喜欢驾车啊，一个车驾了一两年还算不错，很新啊，看到新的款式出来了，他就想换个新的了。我们这个身体呀，用了几年也老旧了，为什么不需要换个新的呢？啊，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呢？聪明人呢，就能够领略到这个意义了。最殊胜的身体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，自摸真净色身啊，相好具足啊，永远不会衰退呀。我们为什么不去换这种身？怎么个换法呢？还是为识所现，我们没见性吧。用念佛的方法求生净土，这个身舍掉之后，马上就换一个金刚不坏身呐。这个生活环境舍弃掉，换一个最美好的环境啊。问题呀，你懂得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情可能的啊，不是不可能。人人都可以办得到啊，所以一切法是唯心所现。底下他举一个比喻，如大海水啊，这个大海水呀，就比喻心现象，具体成波，那个水里面起了波浪啊，那个波就是为识所变啊，不管那个波浪是大是小，没有离开水呀，离开水哪有波呢？啊，一切法无非一心苦啊，心在哪里啊？ 心所现的相，相就是体，体就是相。我们如果问哦，你要黄金，金在哪里呀？气就是金，金就是气嘛。啊，哪一个气不是金的？立了气名，我们就找不到金，金就没有了。金就是气，气就是金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我们的本性在哪里？我们的真心在哪里？原来啊，万事万法就是我们真心所现。所以宗门祖师大德来测验学人啊，也就像现在考试啊，你也是问你会吗？学生一句言语，一个表态，一个动作，祖师认可了，这就是给他做证明。证明他开悟，证明他见性。无灯会有言，传灯录里面所记载的都是这些公案啊，他们明白了，肯定的，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己。所以对待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无缘没有条件，无条件的关怀爱护啊，不同凡夫，凡夫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他不知道，他在这个里面起妄想分别之处啊，这个身是我自己，那是我的亲人，那是我的冤家债主，他搞这些东西 他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人事物都是自性变现啊，如果真的明白了，才知那个心量不一样啊，思想见解完全变了，这就叫超凡入圣啊，从凡夫的见解变成佛菩萨的见解啊，对于一切众生都是那样亲切平等的关怀爱护。无微不至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下面说大小等相随心回转，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尘。啊，下面讲的随心跟前面唯心不一样。前面唯心是真心，这个地方讲随心是妄心，就是摄心，妄想分别心，随这个心来转。你比如说我们心量大了，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体，心量大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的身相是大圣啊，现在我们心量很小啊，两个人都要闹别扭啊，都容纳不下啊，所以这个身量显得很小。 神仙回转，通达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从此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那你就无碍了。由此可知，障碍从哪来的？障碍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。最大的障碍执着，中号的障碍分别，小的障碍妄想，所以我们离开了执着，就超越六道了。六道的障碍非常非常严重啊！如果离开分别了，你就超越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是从分别心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所以离开分别就没有十法界。如果离开妄想，就圆满成佛了，一真法界里头也不会有四十一个位次，没有了。所以在一真法界里，华藏世界里，这个四十一个位次，极乐世界里面四徒三辈九品都是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的四徒三辈九品跟华藏世界四十一个位次意思相同，所以这些妄想要是破掉了，妄想就是无明啊，破掉之后圆满佛了，究竟果位现前啊。所以这些事理我们都明白，都通达，不再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就跟一切法身大士那个境界虽然没有其如相似，有点像的，可见的华严境界我们凡夫是可以能够体会得到的，也能得少分的气氛，少分气氛呢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受用。请看讲义，法无定性，即为心现，从缘而生。无有定性，性相之理，小非定小，故能容太虚而有余，以同大之无外苦。大非定大，故能入小乘而无间，一同小之无内故，是则等太虚之微尘，含如尘之广利。这个利是个措辞，大概是刹，是佛刹的刹，又何难哉？这一段文是给我们说明四事无碍的法界，这个境界实在说就在我们眼前，就是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。 啊，而我们实在讲是愚昧无知啊。虽然在眼前呢，依旧不能够觉察。但是古人比喻的是当面错过啊，我们不得受用啊。啊，这个受用就是自在无碍的受用。我们看这段文的意思，发我定性。法是指一切的法相，这个相是千变万化，这个变呢是刹那在变啊，并不是说这一个现象呢存隔多久的时间在起变化，不是的，刹那在变，所有一切万法都是刹那在变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念头，念是识，就是我们讲的心呐、啊。啊，佛在四念处，这是基本的教学，跟我们讲观心无常，这个心是妄心。啊，一个念头灭，一个念头起。念头的起灭从来没有间断过，微细的念头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不觉知，我们能够觉知啊，个念头起个念头灭了，很粗很粗的那个粗念我们能够觉察得到，微细的念头觉察不到啊。但这个心是妄心，心是个生灭心，外面的现象就是生灭相啊。为什么呢？这相随于心转啊，心在那里转变呢、啊、所以法无定性啊，这个法包括心跟无都是属于法啊，一个字都代表了心法色法，没有定性的，通通都是唯心所现的，从缘而生的无有定性，这个缘就是识，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是从这个变化的。所有一切的法相啊，心法色法都是从缘而生的啊，这个缘就是因缘果啊，有因有缘就现象啊，他不说因果，但说这个缘，缘重要啊，如果有因没有缘不现象啊，所以佛法叫缘生啊，他不说因生，他说缘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法界的因我们都有啊，我们有做佛的因，哪是做佛的因呢？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了，那就是做佛的因。啊，你念一句观音菩萨，你就是做菩萨的因。我们眼见佛像，耳听佛名啊，阿赖耶里头就有佛的种子。啊，所以四圣法界的因，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具足啊。 人天的意音我们一句足啊，这不用说的了。畜生魔鬼地狱我们的音有没有？有啊，不但有啊，很多啊。贪爱是魔鬼的因呐，欲是畜生的因呐，嗔恚地狱的因呐。啊，这就是说明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，法法具足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一样不具足。这因上有了，那怎么样把这个境界这个因变成果呢？这个里头在语言啊，果就是果报，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果报，因要变成果报不能去缘，去缘永远不会现前啊，所以因要变成果啊，这个缘就重要了，缘是关键，所以佛叫缘生，不说因生啊，说缘生道理就在此地。因缘果说一个一定有三个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啊。那么我们要想做佛啊，念佛就做佛。我们阿赖耶识里头有做佛的种子，现在念阿弥陀佛是缘，念念不间断不夹杂了，我这个缘的力量就强大了。其他的缘呢，我通通都断掉了，我都不去念它，都把它断掉，只念这一个缘，啊，这一个缘成熟了，果报现前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道理在此地啊。那假如你不懂得作佛，哎，你迷于现前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天天贪图名闻利养啊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那你这是修的什么缘呢？贪啊，贪将来到哪里去呢？将来恶鬼道，恶鬼道的那个一真庄严现前，你到那里面去受报去了啊，去做鬼去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白，我们因不是没有啊，为什么不做佛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去做鬼呢？不学佛的人不明事理真相啊，那真是像经上讲的那个，我们不能怪他了。我们接触到佛法，听到佛法，又肯发心修学了，那就要真干了。真干就一定要做佛，那做菩萨我们都不满意，我们一定要做佛啊，这才对得起释迦牟尼佛，才对得起阿弥陀佛。诸佛如来是叫我们做佛啊，不是叫我们做菩萨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从缘而生的无有定性。性相距离啊，性 真实的，是永恒不变的，不能够知足，不能够分别，也无法言说，所谓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如果你心里头要有一个心，就坏了，哪来的心啊？那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不得已而起这个名字，名可名非常名啊，道可道非常道，不得已而建立这个名相，可千万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啊！所以叫我们要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立言说相。那个信呢，你就见了，你就得到了。如果你稍稍有一点执着，这就是障碍，你就不能见性。这个是佛法教学里头最困难的地方，又要用这些工具，又不能执着这些工具啊。这些名词术语啊，我们讲经说法教学不能不用它了，但是又不能执着它。一执着呢，你就堕在名相里面。堕在名相，就是古人讲的死在字里行间呐、啊。你念死书啊，不会开悟啊。啊，怎么才开悟呢？即相立相，立即同时，立即不二啊。这个人开悟才有悟处啊。所以性相居离呀，这就是讲性相都不可以执着啊。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啊。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相不去执着，性也不能执着。如果说对相不执着，对性执着呢，依旧见不了性。这个道理要懂得，对于我们自己用功就有很大的帮助了。实在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执着，这是凡夫的通病的。佛说一切法没有别的，就是帮助我们打掉执着而已。凡夫执着有，佛讲空啊，讲一切皆空。讲空是什么意思呢？帮你这个有的执着打掉。可是我们凡夫不善学啊，听说佛讲空了，好，那个一切有不执着了，又执着空，那佛说空是对的，那执着空啊，你看不又糟糕了。所以执着空呢，那佛没法子再说一切法有，有什么有是叫你把那个空啊，执着空打掉。啊，佛这么一说，把我们说糊涂了，到底是空是有呢？于是佛讲个中道，说个中道又麻烦，又执着一个中道，这才糟糕啊！这凡夫难度啊，那他总要沾一边呢、啊，那他不能一切都不沾呢、啊，这是难度之处啊！所以才说中道不立，二边也不存呐、啊。可是凡夫听到佛这个说法了，茫然无所措，这怎么办？ 没依靠了。啊，这是佛法之难处，我们要懂得，要晓得它的真相。啊，明了佛说法的真实意。那么在我们这个境界里面，确实是麻烦人。我们不是立根，啊，佛眼睛看我们难度的人，很麻烦的人，一定要找个依靠。啊，那么这你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那修净土是最好的了。啊，抓住阿弥陀佛不放就行了。依靠这个法门呢。那你决定能往生啊，其他法门可不行。所有一切大乘法里面，你只要直线执着，你就不能成就。唯独净宗啊，这是净宗方便之处啊，你可以执着执持名号啊。啊，你看看哪一个大乘法里头讲执着、支持没有啊？一执着就坏了。唯独这个大乘法，这个不思议的法门，可以支持名号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境界呢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方便有余土，这都是支持名号人。去往生的，如果要不执着呢，连名号也不执着。他念不念呢？念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呢？那样的人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。啊，他是性相具足。啊，他念不念佛？念佛。拜不拜佛？拜佛。啊，他念得很勤，拜得很勤，啊，比我们还认真还努力，他心地干净，绝没有执着。这样念佛的人在净宗里面叫做理念，我们现在执着的叫四念。啊，四念可以得四义心不乱，理念能得理业心不乱，啊，我们是四念。啊，是四念成功的人，生凡圣同居土，啊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可是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，这个是稀有难逢啊！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而他的受用的境界跟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的人没有差别，这是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，找不到的。那净虚空变法界只有这一家，没有分号啊！这是净宗的殊胜啊！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不是赞叹别的，就是赞叹这桩事情。啊，古大德讲啊，能令五尘齐如暴土。啊，五尘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平等，同时都入十报庄严土。啊，这个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。啊，它的道理就是此地性相。啊，我们这个性相居里的人才能入暴土，我们 性相不离的人也能入报土，那就要靠阿弥陀佛了，不靠阿弥陀佛没法子。最小非定小，故能容太虚而有余，你们能相信吗？其实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本身。我们的六根很小啊，我们的眼根，眼根瞳孔不大了，这个虚空法界通通受在里面，这就是小能容大了。戒子那须弥，我们能信得过？我们的耳根啊，听觉那个神经很微小啊，四面八方的音声呢，到里面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的这个听觉的神经、视觉的神经没有放大，外面的色身没有缩小啊，彼此能够相容。所以小非定小，故能容太虚而有余。道理在哪里？一同大智无外故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它平等了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，这是自信圆融具德，华严经上常讲的圆融具德，都是德用啊，它用要是圆满。这个大非定大，故能入小乘而无间。外面境界很大，但能入小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同小智无内。是则等太虚之微尘，含如尘之广刹。刹是刹土，大的。一尊佛教化区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微尘当中能含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十方诸佛刹土在哪里？一毛端呢，毛是汗毛啊，我们这汗毛的尖端呢，里面容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诸佛刹土没缩小，我们这个毛端没有放大啊，诸佛在这个毛端里头转法轮呢，讲经说法，在这里广度众生呢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，看到诸佛菩萨，看到这些化身大师，无不如是啊！我们生起无限羡慕敬仰之心，那想想自己这个矛盾是不是如此呢？ 一样的呀，没有两样啊。我们没有觉察啊。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华严经啊，大放光，大就是自信的性体，方就是万象，生如万象啊，广是德用啊。从相用上讲，他老人家给我们说，六相是学啊，是学是不思议的境界。六相是学就在事事物物之中。一微尘，一毛端，知足六相是虚，虚空法界尘刹也知足六相是虚。我们何尝离开华藏世界？华藏的一真庄严就在我们眼前啊，就是我们六根接触的境界。可惜我们粗心大意，迷昧无知啊。请看讲义，如梦幻者，一切诸法业幻所作，故业亦无碍。这是从比喻上说，如幻梦者，这一句是总说，一切诸法六道十法界啊，经中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业幻所作的，业是造作，业就是为识。不是真实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一切有为法，六道是有为法啊，这是我们没有问题的，我们都能够接受，都能够肯定。六道以外的四圣法界也是有为法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也是梦幻泡影啊，它也不是真实的。于是我们想到佛在经上所讲的呀，唯有一尘呐，一尘法有因有果啊，其余的三尘法有因没有果。这个意思我们能体会到几分啊？为什么呢？一乘法是一真法界啊，不在十法界里。三乘里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 在十法界里，为什么他在十法界没有见性？所以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，在华严经里面，他们的地位呀，都在实性位里面。实性位的菩萨没见性的，初住才见性。所以华严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从初住开始，初住是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性，脱离十法界。我们从天台、从显首教义里面去观察，他们将这个果位分配比较，这一看就明白了。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们的地位等于原教其性位的菩萨。